2026年3月8日，正道，周茂仁牧师，题目：称义之后，您得到了什么？罗马书5章。
哎呀，那主里是一家人，真的每次见到弟兄姐妹都特别的亲切。那我们今天继续讲罗马书第五章。所以我想问大家，你们信神之后有没有得着神？因为你信神之后可以给你的五种福气。如果你不能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就想问你，继续问你问题。你信主之后，现在还有没有恐惧？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啊？觉得自己有罪疚感？那信神之后，你有没有时时刻刻的感受到神的爱？信神之后，你有没有说心里老是想，我必须去好好表现，然后呢，好像神才爱我？那信神之后，如果你碰上了一些厄运、一些困难、一些挑战，你有没有想，哎呦？这都是因为我信神信的不好，或者说信神之后你偶然有过犯，你就觉得自己完蛋了，神不再爱我，我不配做他的儿女。我想呢，如果今天我们学习完罗马书5章1到5节消完之后，刚才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哎，那弟兄，你可以起来给大家念一下，推行。
信神称义之后，是否？
对不起，这个。
罗马书5章1到5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，并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品格，品格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
阿们，谢谢，谢谢 Adeline。 所以这个罗马书5章1节是这么说的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那因为这是老体的翻译了，这个相合就是和好的意思，说我们信了神之后，我们就跟神和好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神就把他们逐出伊甸园，从此以后天各一方，我们这个有罪的人不敢去见神，因为我们有罪嘛，是有瑕疵的，是污秽的，而神是圣洁的，圣的和不圣的不能放在一起。如果我们在有罪的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活不了。所以因为罪就把人和神分开了。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救赎计划，让他的独生子主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付了我们的代价，我们就跟他和好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本来你是被告，你欠人家的钱， 原告主动说得了，这钱这个欠条我给你撕了，这个钱呢，因为我已经替你还了。所以原告和被告之间这种敌对关系就不存在了，就成了一个和好的关系。因为我们有罪，我们就得去死，罪的代价就是死，但是主耶稣替我们偿还了我们所有的罪的罪债，我们就得以跟他和好了，是吧？那这里头这个和好了，我就想问大家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的祖先逐出伊甸园的时候，我们神就说我们人就死掉了，死掉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能再见神了，因为永生的源头是神，你跟永生的源头切开了，你活一千岁九百岁那是短暂的，就死掉了，必须恢复和神的关系才能接上这个永生的关系，你才能得永生。那我们跟神和好了，地位是什么地位呢？我们身份，英文用一个词叫 reborn， 重生，是在哪儿？在 Holy Spirit， 在灵圣灵里重生了。因此，这时候我们不但跟神和好了，而且呢，我们被他收养了 ，adoption， 是一个义子，是吧？真正的神，主耶稣，他是神的独生子，而我们是他收养的孩子。大家明白吗？这时候我们这个身份就是义子，我们称他称什么呀？天上的阿爸父。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在我们心里头，神到底是谁？不信神的时候，神是我们的审判官，我们将来要被他审判。我们信神之后呢，不一样了，那是我爸爸，我天上的父亲。因为他是你的父亲，他永远爱你，那你的心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只有畏惧恐惧。因为什么？我们罪人啊，罪人有什么好果子？是吧？但是信了不一样，他是我父亲啊，我的阿爸父就替我偿还了所有的债。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内心充满的是一个敬畏，是一种爱，但是不再有惧怕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这个非常重要，就说我们信神之后，如果心中仍然有惧怕，这我们就是这个心态是有问题的。因为神是什么呀？神是爱，然后爱是什么？爱是完全了，在爱里头没有惧怕。什么叫完全了？惧怕就是不完全，大家明白意思了吗？那我们是爱是完全的，我们在他爱里就没有惧怕。所以这一点，弟兄姐妹们，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？我们信神之后，我们时刻要牢记我们的地位。我现在是他的儿子，是他闺女，我随时可以见他。我祷告，我读经就见神。我跟他的关系随时随地的都是很畅通的关系，亲密的关系。那偶尔犯罪怎么办？哼，现身之后会不会还犯罪啊？会的，弟兄姐妹们，或多或少。当然犯罪我们也不怕，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他就饶恕，马上就和好。就像咱们家的闺女儿子跟爸爸妈妈产生了矛盾，闺女儿子跟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我赶紧给他一个拥抱，是吧？宝贝，我爱你。It's gone， 马上的关系就恢复了。接下来第二节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说我们信了以后，另外一个变化是什么？另外一个福气， 就是我们已经进入这个恩典当中。因为不信的时候活在什么下面呢？大家知道吗？是活在律法之下。因为不信嘛，那我们老犯罪，这律法就不断给我们定罪。如今我们信了之后，我们不再活在律法当中，我们活在恩典当中。而这个恩典你不要去挣，不要说我努力的奉献啊，到教会服侍啊，去做事义工啊，不是的。你只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你做了绝对祷告，你就成了神的儿女。你成了神的儿女以后，圣灵就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就住在神里头，住在神，神是神，也是恩典，神是爱，我们就已经站在恩典当中，已经活在恩典当中。不要说哎呀，我要努力的去做事情，努力做善事，我才能赢得这个恩典。是我们已经在恩典里，已经站在恩典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搞不清楚，我就问你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你现在如果在教会里服侍的话，你有没有因为偶尔的服侍感觉服侍的不够好啊，服侍的不多啊，然后就自责，或者说近期读经读的少了，祷告少了，灵修少了，就觉得哎呀，神已经不喜欢我了，或者是在一些有些属灵的经历当中经历了一些失败，就说哎呀，神我已经完蛋了，神不可能再爱我，我不可能进天国了，我不可能再次被神所接纳。如果有这些想法，我告诉大家，这都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控告谎言。所以问题就在于我们目前你活这个生命状态是活在恩典当中呢，还是活在天天战战兢兢努力去表现。有没有这种状态？我跟你讲，我在中国大陆我见过这样的经历。说起南京话很不自信，是吧？我上次去探访一个北京的教会的一个姊妹，她跟我说这么事，有人告诉我我要每次祷告都要认罪，我说以前认过的还要认，她说他们说以前认过的还要认，要反复认。那我就问他，你是觉得神的能力不够强大，以至于你有些罪还一次性的给你饶恕不了，还要分次给你饶恕，还是因为这个神是个 liar 撒谎者，他说你只要真心认罪悔改他的饶恕，结果他没饶恕？我问了这两个问题，他都觉得哦，那我就明白了。所以这是活在恩典当中，神他就是已经饶恕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现在就是他的孩子，他的爱不取决于我们的属灵表现，好不好弟兄姐妹们？我们好他也爱，我们不好他也爱。那个浪子回头那个比喻，主耶稣写的那个比喻，那个父亲就是神的预表，那个浪子那个德性，爸爸天天在村口等他回来，他仍然爱。我们有两个三个孩子，那个平常乖的我们爱，那不乖你不爱吗？不乖的也爱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如今弟兄姐妹，我们经常要想，我们是何等有福，我们这个父亲心胸特别的宽广，我们地上的父亲有时候犯小心眼儿，表现不好还给你使脸色啊，你还这样那样的，但是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心怀非常的宽广，他永远的爱你。当然你不好你犯罪的时候他也爱你，他是盼望你悔改，他不是盼望着你继续的犯罪，好不好？这是另外一个概念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真正一个信主的人，他信得好的人为什么性情非常稳定，那个脾气那个性情不会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up and down， 不会的。信得好的弟兄姐妹，他那个情绪非常稳定，原因就是他抓住了 这一点，他说我如今我就进入这个恩典当中，站在恩典当中，活在恩典当中，我不用不着再去表现，我怎么着神都爱我。接下来第三节是说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品格，品格生盼望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把那个老练翻译成品格，因为100多年前的翻译很不准确。他原来说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其实这老练你查希腊文和英文，他应该是看看肯定是个品格的意思，是吧？就说这是了不起啊，你信神之后，你在患，你平常顺风顺水你喜乐，这不算本事，你在患难当中仍然喜乐，这才是本事。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怎么做见证？在患难当中也欢欢喜喜，这才是见证。你看保罗在监狱里头坐牢的时候写了那么多监狱书信，其中一部叫非常有名的书，是吧？叫什么呢？叫腓立比书。那部书另外一个人叫他叫什么？叫喜乐之书。你看吧，他那个那部书里头写了很多关于这个喜乐这个词，你不奇怪吗？他在监狱里头坐牢呢，他写出了那么喜乐的书来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心里充满了，他嘴上就说出来，笔上就写出来，他是充满喜乐的。这患难当中还欢欢喜喜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在经历患难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就要忍耐。忍耐过程当中生出好的品格来，有了好的品格就有盼望。那我正好呢，咱们弟兄让我转发的，我们最近的一个每天的灵粮灵修的时候讲的故事，我以前也听过，说人家给这个孩子一个残影，你说你千万不要瞪他啊，让自己出来，他就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。那个小孩就看着那个残影挣扎着从那个影挣扎着从那个茧里头出来，哎呦，他就看着急费劲，从那壳里出那么难啊，得了，我帮帮他吧，拿一个剪刀剪一口给剪开了，这个影就出来了。那个他变那个蝴蝶没变完，变了一点点，最后他很快就死掉了。什么原因？他必须挣扎，必须是抓过来，必须经历这些艰难这些挫折，让他在挣扎过程当中他的翅膀就能伸展出来，挣扎过程当中他把多余的脂肪给消耗了，然后锻炼成肌肉，然后他才能展翅飞翔，明白吗？那今早我又看了一个故事，讲到了说为什么好多人得了老年痴呆，大家知道吗？抛出别的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的人因为生活太好了，他让自己的脑子活在舒适区里头，我们更多的是接受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娱乐。什么意思呢？刷屏搜索媒体，刷屏要动脑子吗？我告诉大家，刷屏是被动的，不需要思考的，好不好？这种就容易加速您脑细胞的死亡。我们的海马体在脑子里头实际上是可以生长的，大家知道吗？即使你70岁80岁了，它仍然可以生长，你锻炼的好它就生长，锻炼不好它慢慢死掉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你要走出舒适区，比方你脑子干嘛阅读，比方说你原来用左手用右手，现在学会用左手去做事情，比方说我年轻时候没功夫，我退休了，我学琴非常费劲，我也学。比方说我在美国这么多年了，英文一直不好，我就坚持挑战自己，每天背10个单词，谁说我不行？我是神的闺女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肯定行。 你就在这个挑战，越挑战的人，记住了，我敢保证，你几乎是不可能得这个老年痴呆的。所以这个患难生忍耐，你这个过程中你要忍耐啊！你学一门语言，学一门乐器，简单吗？所以你必须要忍耐，忍耐当中你把这个品格就锻炼出。什么品格？你的忍耐本身是个品格。在乎 control， 你自己自我控制能力、自我管控能力就强了，是吧？信实，你说话，你要做什么事情，你要信实啊，说话算数，是吧？你要喜乐，心里有平安。你把这些个好的品格锻炼出来之后呢，你才能有盼望的品格，才会学会盼望。为什么盼望？因为我相信神是信实的神，你有了信实的品格，你就相信神说的都能兑现，你就有盼望。最终神承诺了，盼望就不致羞耻。什么意思呢？我换一个说法，只要你有这个盼望，你这个盼望就不会落空。明白意思吗？不致羞耻指的是不会落空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信主也是这样的，我们不能活在舒适区里，好不好？那个老解决老年痴呆，其中也讲到这样一个问题：你是活在舒适区里头，老想着自己，这种人也容易得老年痴呆。但如果你呢，能够践行神的这个诫命，爱人如己，老惦记别人，惦记哪个弟兄、哪个姊妹有什么困难了，你去帮助他，是吧？需要祷告了，你给他代祷。你走出自我为中心，活出Jesus Center， 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也是一种挑战，走出舒适区，让你脑子会越来越好使。你看，好多的老的虔诚的基督徒，他们有几个特点：第一，信心很稳定；第二，他们很多都活了大岁数；第三，他们死亡的时候很少有特别痛苦。真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也是神的律啊，是吧？因为我们背你神和顺服神，神都爱你，但是你背你神是有后果的，对吧？顺服神是有更多的祝，得到他更多的祝福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所以今天我就特别想问大家，你信主之后是不是心中常常喜乐？你这个喜乐受不受周围的人、周围的事儿影响？如果受周围的人和事儿影响，你这个喜乐还不完全，好不好？因为圣经怎么说？靠神行乐，从来没说靠人、其他人行乐，或靠环境行乐，靠金钱行乐，靠地位行乐，从来不是说靠神行乐，因为金钱会。一夜之间没了，靠地位会没了，靠名声，今天名声好，明天名声坏了，是吧？靠关系，这关系今天在，明天没了。但是神是 unchangeable, unshakable, 是吧？神是不变的神，你靠着不变的神，你的喜乐才是完全的，才是 unshakable, 是吧？ unconditional。我们的喜乐一定是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喜乐，就是喜乐。为什么？管他现在出了什么事呢，反正神是爱我的；管他出什么事呢，神能帮我度过这困难；管他什么事呢，我有他赐我永远的永生的生命在这儿，我跟这个赐我的永生比，其他什么都不算，是吧？当我们把这个事完全想透，记住大家，我们会碰上困难，会碰上厄运，碰上倒霉的事儿，但是一瞬间我们想到了，赶紧转身盯神的时候，我们喜乐马上就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正我们信神有了这个喜乐以后，我们生命当中就不再有抱怨，不再有怀疑，也不再有比较，怎么别的人我感觉信神信的没我好，怎么过得比我还好，这些比较也不会有，好不好？当我们生意不好的时候，家庭不和的时候，孩子不听话的时候，事业受挫的时候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 都如果我们信神信得好，我们定睛在神身上，定睛在他的应许身上，定睛在他的真理身上，我们就一直保持喜乐，好不好？即使偶尔一碰才行，不顺利、挑战、困难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不喜乐，很正常，好不好？都这样，我也是这样的。但是，我希望它是一瞬间，好不好？或者是半个小时的事儿，尤其不能过久。大家记得神怎么说呢？寒露不可早日落嘛。所以多大事儿，睡一觉都把它忘记。告诉他，神啊，我交给你了，我知道你能帮我度过这些困难，我相信明天会好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因为你祝福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里头在患难当中要喜乐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并不是说我们顺利还是神的祝福，不顺利有困难挑战就是我们犯罪了，就是神的祝福，千万不要相信这鬼话。当患难来的时候，一定想，化妆的祝福，就像那个蚕蛹似的，必须要挣扎挣扎，然后把翅膀伸展，把肌肉锻炼，怎么好飞翔？一样的道理，神呢，给我们这些患难，他没拦阻，你记住了，神不许可，我们一根头发都不掉掉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这些患难来了，神没拦阻，那就有神的美意，怎么理解？刚才说了，患难让我们受忍耐，忍耐让我们受品格，品格让我们生盼望，生盼望这个盼望就不会落空。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，这些困难、这些逆境、这些倒霉的事儿都不算事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喜乐不可能被他拿走，谁都甭想拿走。当我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给神做美好的见证。看第四节怎么说的啊？第五节是这样，第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。刚才我也给大家讲了，大家记住了吗？亚伯拉罕75岁被神呼召离开乌尔的时候，乌尔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，没有之一，就说考古下那时候就马桶了，几千年前大族非常有钱，75了，两孩子都没有，神呼召他走他就走了，然后神告诉他将来你的孩子多的什么，有个比喻，天上的星星，海边的沙子那么多。但是亚伯拉罕死的时候看到这些了吗？亚伯拉罕一生都住在帐篷里头，为什么？神老让他走啊，待的时间神你叫他再走，他就得拔一帐篷就走，是吧？死的时候本来是没儿子，到了100岁给添了一个儿子以撒，是吧？后来以撒娶了利百加，又生了两个孙子，他给他生了2孙，就这几口人。但是他为什么是信心之父？他相信神这么说的，将来一定成就。那我们现在知道，全世界70多亿人，有20多亿人信耶稣，说用这个20多亿人加上历代，都是亿人了。说天上的星星、海边沙子，这个比喻我觉得不过分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当时就有这个盼望，他虽然没看见，他相信神成说的一定能够成就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句话我祷告经常用，真的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换句话说，盼望也不落空。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里头，第7节也说，凡是忍耐，凡是盼望，但是凡是相信，是不是都是这个意思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遇上困难挑战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放弃，好不好？我们不怕慢，就怕停。 神呼召我们做事情，我们就继续做，是吧？快慢都在神的手中，好不好？就是 give up 这种放弃是不是一个选择？永远不放弃，是吧？所以在我们心中，如果偶尔的有这种恐惧焦虑，我们就要相信这些是暂时的。神啊，你来更新我的心思意念，因为我相信你说的话，怕往不至于羞耻。刚才我说依靠山山倒，依靠人人倒，只有神永远不倒，他是全知全能的神，永不改变的神，他是信实的神。我们为什么说怕往不至于羞耻呢？是因为神有个属性，他的属性就是 faithfulness， 信实的。什么是信实呢？用咱大白话说，说话算数。He always keeps his promises, honor his promises， 就是他说的事他一定办，答应事一定办。所以我们因着他而有的盼望一定不会落空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是我们喜在患难当中喜乐的一个秘诀。要没有这个，那喜乐都是自欺欺人，就是阿 Q 的精神胜利法，自己骗自己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的喜乐不是傻乐，是因为有信心，所以才喜乐。第五节接着说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你看多好吧？就说神的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我家里有个园子，我浇进我知道，是吧？把这水浇下去都醒到地里去，是吧？这个地就得到滋养，然后孕育蓬勃的生机，能让我种的蔬菜长得很好。圣灵是这样。我们好像人说，哎呀，我信主这么多年怎么感受不到他的爱。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跟神亲近的不够。雅各书四章八节里头说的，你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。我们你要记住了，神说了，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，我们信了他，他收养我们做他的孩子的时候，他的灵就住到我们心里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，岂不知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了。那圣灵是谁？圣灵是神，神是谁呀？神是爱，所以他的爱就已经浇在我们里面了。我们现在要的是，你甚至可以做这样的祷告，说神啊，我知道你在我里面，神啊，我知道你爱我，现在求你给我信心，让我领受，让我体会你给我的爱，好不好？这是我特别，我如果你做这样的祷告，神绝对不会让你后悔。你就说神啊，我知道你在我里面，求你给我信心，让我知取，让我体会你给我的爱。这很可怜，有的人信主好多年没体会到神的爱。像大家列书四章八节也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能力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神的灵方能成事。所以这个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是无所畏惧的，什么困难我都不怕，因为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外头的所有都大，他是得胜的君王。那大家就静下心想一想，你有没有被神触摸过的感觉？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在你犯罪的时候，在你感觉崩溃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怀疑过神不爱你了，或者神离开你了？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苦难，我们对苦难的看法真的要换一个角色。人活得太舒服了，十有八九会离开神的，而在患难当中我们才真的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无知，多么的无能，多么的无助。然后在这时候我才回过头说，神，我知道你才是我的帮助，你才是我的供应者，你才是我需要的一切。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，我们人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很快就得到安慰，你很快就知道这都不算什么，我的阿爸父一定能帮助我胜过这一切。这时候你自然而然你会体会到神的爱，因为当你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们每个人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，你会真的看什么都开心，你这整个心真的就被喜乐油给包了，有一种居高临下、举重若轻的那种状态，对人和事什么都拿得起，什么都放得下。因为圣经也说了，神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得自由的释放，是吧？所以你没有什么放不下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尤其在教会里，你我知道我们人都在参与服事，你服事当中有没有平安？你奉献的时候有没有喜乐？你现在房子大了，孩子上了好的学校，但是你有没有感觉仍然没有盼望？当你遇上经属灵的软弱的阶段的时候，有没有怀疑过神？有没有因此焦虑？其实我刚才说了，神在我们信神之后给了我们几个好处。第一，神跟我们和好了，他现在收养我们做他的孩子。第二呢，我们如今不再活在律法当中，活在恩典当中了，不再被律法去审判了啊。同时呢，我们是有盼望的人，在患难当中，我们是患难是为了让我们成长，是个化妆的祝福。同时呢，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把神的爱彰显在我们心里。当我们把这几个真理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得着了称义之后的五个福气。好，举手，我为大家祷告。亲爱的父啊，是的，如今我们已经被你收养成为你的孩子，我们如今已经跟你和好，我们感恩感谢你把我们放在你的恩典当中，感恩感谢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中，感恩感谢无论发生什么你都给我们盼望，感恩感谢你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门。